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政府关门困境，法官改裁定动用儿童营养资金发放全额 SNAP。 美政府关门持续破纪录，川普再次呼吁废除冗长辩论制。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再寻求连任，最高法院允许川普政府禁止护照上任选性别。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罗德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麦康奈尔11月6号再发出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在礼拜五前支付约90亿美元，确保11月的粮食援助计划 SNAP 获得全额拨款。川普政府之后立即上诉，使外界不确定这一笔补助是否能够如期入账。农业部发言人反击称，参议院民主党连续14次否决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案，先至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延长，补助金受到影响，政府关门目前已经创下纪录达37日。联邦政府原本计划在11月全面暂停 SNAP 福利，因为未获国会相关拨款，麦康奈尔和巴士顿一位法官上个礼拜五裁定，政府必须发放 SNAP 福利，并在两个方案中选择其一。川普政府根据裁定选择了方案二，动用应急资金支付部分 SNAP 费用，因此在52亿5000万美元应急资金中扣除各州行政成本后，约有46亿5000万美元可以支付该福利。同时亦都表明一些州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来计算和分发这一笔援助。对此，一班由民主党领导的州这个礼拜四告诉正在审理案件的法官知，明尼苏达州已经确定需要至少6个礼拜来重写他的电脑系统，宾夕法尼亚州亦需要至少9至12日才能够计算处理削减后的福利。法官因而再次发出裁定，为了确保全额支付，命令行政部门必须动用原先来自关税收入用于儿童营养计划的第32条资金来补足应急资金之外的差额。不过农业部之前早已经表示不会使用第32条资金，如果使用了，儿童营养计划最终可能会资金耗尽。美国政府关门已经破纪录达37日，参议院两党仍在就重启政府展开拉锯。川普总统11月6号上周在 Truth Social 再次发问，呼吁共和党利用参议院多数优势终止冗长辩论程序，以即刻通过拨款法案恢复政府运作。他指出，民调专家分析政府关门成为礼拜二选举结果的关键议题，已经对共和党造成了负面影响。据 CBS 新闻报道，民主党礼拜二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并未释出让步迹象，反而强调选举结果证明民主党坚持正确，使他在拨款谈判中更具优势。川普强调立即终止冗长辩论是唯一的出路，否则未来三年任何立法都将难以通过。他之前已经多次呼吁共和党启动这个核选项可以简单多数的51票来强制终止辩论。冗长辩论是参议院一项允许议员以无限发言或拖延手段阻止法案表决的规则，实际上将原本只是需51票的通过门槛提高至60票。在这次政府停摆中，民主党要求共和党在临时拨款中附带加入延长平价医疗法案补贴的条款，并利用该策略一再拖延表决。虽然共和党握有多数的53席，但受这个程序限制而无法在参议院通过拨款提案，导致政府关门并持续。因此如果一直无法取得60票共识，让政府重新开门，共和党在参议院可启动核选项， 採用多數51票方式來結束冗長辯論，該程序雖具爭議，但曾經在2013年民主黨和2017年共和黨兩度被使用，用以突破少數黨的阻撓。加州民主党人佩洛西11月6号表示，本届国会任期在明年结束后不再寻求连任。现年85岁的佩洛西已经在国会服务近40年，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说，对我来讲，没比在众议院说我代表旧金山人民讲话更高的荣誉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想让旧金山同胞成为第一批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佩洛西在2002年被他的民主党同僚选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并在2007年成为美国史上首位亦是目前唯一的一位众议院女议长。直到2011年民主党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当该党在2019年重新赢回众议院时，佩洛西第二次担任众议院议长，直到2023年1月。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党通过了多项重要法案，包括平价医疗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最高法院11月6号裁定，国务院目前可以執行總統行政令，即美國護照上只是能夠選擇男性或女性兩種性別標記，推翻了下級法院允許申請人可登記為 X 標記的任選性別裁決。這個是最高法院對川普政府上訴作出的裁決。政府對下級法院9月份的一項裁決提出上訴，該裁決允許跨性別者或非二元性別者在護照上申請標註男性、女性或 X 性別標識，而不是出生時的生理性別。最高法院以6-3的票数通过裁决，允许政府执行禁止护照上任选性别的政策。在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中指出，在护照上标示持有人的出生性别和标示他的出生国并无差别，都未违反平等保护原则。这两种情况都只是政府对历史事实的证明，并未对任何人进行区别对待。少数的反对意见就称，这项裁决是毫无意义但令人痛苦的扭曲。司法部副总检察长邵尔称，总统选择恢复之前的政策，并以生理性别为准，对国务院具有约束力，不应该成为提出新的平等保护主张或行政程序法异议的理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解除对叙利亚总统及内政部长制裁。中国产电动巴士可被远程操控，挪威加强管制。美扩大关键矿产清单，铜、铜油等10种矿物入列。美在东南亚贸易协定加入特殊条款，牵制中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1月6号通过美国起草的决议，正式解除对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及内政部长阿纳斯·哈塔布的制裁，此举被视为叙利亚战后政治转折的重要信号，并为沙拉下个礼拜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铺路。这个决议获得15个理事国中的14票赞成，只是中国以反恐安全考量为由弃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会后表示，这一次表决释放出明确政治信号，承认叙利亚已经进入新时代，阿萨德政权的时代已经结束。川普政府今年5月宣布将解除华盛顿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标志美方政策重大转向。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对安理会的决定表示赞赏，称这个是对叙利亚人民重建家园、恢复生活的支持信号。阿萨德在去年12月在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沙姆解放阵线主导的闪击攻势中被推翻， 结束自2011年内战爆发以来的统治。联合国由2014年起将该组织列入与伊斯兰国相同的制裁名单，包括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及武器禁运。据美联社11月6号报道，挪威主要公共运输营运商鲁特在上个礼拜公布的一个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巴士制造商裕通集团生产的大巴士可被远程连线操控，该公司将对加强安全管制。该测试在地下矿井进行，以屏蔽来自外部的信号。测试对象包括全新的裕通巴士以及荷兰制造商VDL 三年前生产的车辆。测试结果显示，荷兰 VDL 巴士没有远程连线功能，而裕通巴士就可被中国制造商远程连线，可远程控制系统进行软件更新和诊断。亦就是说，裕通巴士可以随时被远程强制停驶或令它无法运作，亦都可能受到黑客攻击。这个使鲁特的注意力由之前的担心转为如何具体实施安全系统。这个背后涉及了欧洲对于中国技术的信赖问题。鲁特公司营运着挪威一半的公共运输路线，它的车队拥有超过100辆裕通巴士。公布测试结果后，鲁特公司宣布将引入更严格安全要求，开发防火墙以确保本地控制，防止黑客攻击，并与当局合作制定明确的网络安全要求。不过，该公司强调这个风险并非中国车辆独有，而是所有内置在这类电子设备的车辆都具有的安全问题。据裕通官网显示，该公司在近几十年里面已经向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销售几万辆车。川普政府11月6号宣布将铜、铀、冶金煤等十种矿物纳入新版关键矿产清单，以加强国家经济与能源安全，并减少对中国等外国供应的依赖。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最新版本，清单总数增至60种，新增项目包括铜、铀、冶金煤、镉盐、锗、硼、铅、钼、白银及磷酸盐，取代了2022年的版本，成为联邦政府在投资、矿产许可和战略储备上的决策方向。此举延续川普政府4月启动232条款调查以来，一直致力加强本土矿产供应链，以防止外部供应链中断或受制裁影响。美方官员指出，这次抗容明确针对中国在全球冶炼和加工领域的主导地位。新增项目中，铜矿是最受瞩目焦点，作为电动车和电网的核心材料，美国近一半铜的入口依赖智利、秘鲁和加拿大，而全球大部分精炼铜就集中于中国。如果被列为关键矿物，同生产商可透过通胀削减法案获得税收抵免，刺激国内投资。镉盐和磷矿的回归就反映美方转向对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视。冶金煤和铀的纳入就显示政府对化石燃料和核能产业的持续支持。关键矿产清单制度始于川普2017年第一任期签署的行政命令第1317号，由地质调查局负责更新。该清单目的是识别对国防、能源和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但供应存在风险的矿物，成为美国推动矿业自主与供应链安全的核心政策依据。金融时报11月6号报道说，川普政府在上个礼拜和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签署的贸易协定中加入特殊的独院条款，为美中战略竞争增添新的外交武器。 根据报道，上个礼拜签署的两项新协议中规定，如果对方签署任何可能损害美国核心利益或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竞争性协议，美国单方面有权终止这些协议。贸易专家称，这个是独院条款，因为赋予美国更大机动性，同时亦都相当于对北京保持密切贸易关系的小国进行忠诚度测试。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独院条款是针对北京。美国已经对经由东南亚港口转运的中国制造商品征收40%的转运关税，而独院条款就是新增的一项额外措施。华盛顿最初并未将同多个东南亚国家的谈判列为优先，直到川普同柬埔寨同泰国领导人就两国边境冲突后的和平协议进行互动，才重启贸易谈判。根据条款，美国将这两个亚洲国家的入口商品关税由最高49%降至19%。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